难等候爱慕耶稣，渴慕更多敬拜耶稣，同席在座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
请弟兄姐妹安静下来，
准备我们的心，
准备我们的心， 开始今天的崇拜，
开始今天的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
而家系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开始我哋今日嘅敬拜。
诗篇150篇1-2节说，
诗篇150篇1-2节讲，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喺神嘅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嘅穹苍赞美他，
又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又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接着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的来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祷告后我们接着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后我们接着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你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并赐给我们圣灵，
并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新生命，
使到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新生命，
使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近你，
使到我们可以随时坦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近你。
父神啊，
父神啊，
你何等的伟大，
你何等的伟大，
荣耀
荣耀，
你使我们敬畏，
你使到我们敬畏，
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你，
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创造了诸天和万物，
我们赞美你创造了诸天和万物，
并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
并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
父啊，
父啊，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你作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使我们永远蒙福，
使到我们永远蒙福。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现在疫情仍然没有止息，
现在的疫情仍然没有止息，
但是作为你的儿女，
但是作为你的儿女，
我们知道你依然坐着为王，
我们知道你依然坐着为王，
你在掌管万有，
你在掌管万有，
求天父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
求天父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赐平安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赐平安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力量，
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力量，
来面对这个堕落的世界，
来面对这个堕落的世界，
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力量，
力量，
忍耐，
忍耐，
和爱心来养育子女，
和爱心来养育子女，
使他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不偏离，
使到他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不偏离。
父神啊，
父神啊，
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名如同高山，
你的名如同高山，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父神啊，
父神啊，
愿万国万民都来称颂你，
愿万国万民都来称颂你，
你的众儿女都来赞美你，
你的众儿女都来赞美你，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诗篇23篇1-6节，
诗篇23篇1-6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唱《耶和华是爱》。
我哋一齐唱《耶和华是爱》。
思想神的话语，
我哋一齐嚟思想神嘅话语。
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摩西的一段生命的经历。
我记得喺四月份嘅时候，同大家分享过一段摩西嘅经历。
呢段分享当中，主要着重在神对摩西的预备。
那次的分享的当中呢，主要着重呢是神对摩西的预备。
摩西他自己有他的软弱，但神预备帮手来丰富配搭他的侍奉。
摩西有他的软弱，但是神预备帮手来丰富配搭他的侍奉。
那今天跟大家想分享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摩西的确有软弱。
摩西呢是的确有软弱的，
但是他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软弱？
但是他怎样走出自己的软弱呢？
自己主动的在神面前摆上自己生命的侍奉呢？
自己怎样在神的面前摆上自己为神侍奉呢？
我在圣经上的体会和得着，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圣经上的得着和体会，希望跟大家分享。
首先还是读两段经文。
首先呢，仍然是要读两段经文。
第一段是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三节。
第一段是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三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第二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第五节。
第二段的圣经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一到五节。
我给大家诵读：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比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透过这两个经文来看摩西的转变。
那我们通过这两段的圣经来看摩西的转变。
摩西在他之前的时候的确是相当的软弱啊。
摩西之前是相当软弱。
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竟然这么说。
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竟然这么说：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就是你对仆人讲说话之后呢，都是这样。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主啊，
主啊，
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你愿意打发哪一个去就哪一个去啦。
我们从这段话语当中可以看到了摩西的无奈。
但我们在这些的说话的里面呢，可以充分看到摩西的无奈、
软弱、
软弱，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那种抵挡，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那种的抵挡、
逃避、
逃避，
在神面前也是一样，
在神的面前都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表现与人的心理的状况有关，
一个人的表现同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有的人被神呼召的时候他顺服他跟从，
有些人被神呼召的时候他顺服他跟从。
可是摩西为什么这么样的抵赖呢？
为什么摩西有这样的抵赖呢？
与他的成长过程有关，
跟他的成长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他出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他出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法老要杀掉所有的希伯来人的男婴，
法老呢要杀死所有的希伯来人的男婴，
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之后没有办法把他放在了尼罗河上，
母亲将他匿藏了三个月之后没办法了，只好放在尼罗河上边。
碰巧法老的女儿在那洗澡，
刚刚咁好法老的女儿在那里沐浴，
收养了他，
就收养了他，
然后又交给他的母亲抚育他，
又交给他的母亲来抚养他。
他长大了以后回到了公主的身边，
他长大之后就再回到公主的身边。
现在有一个电影叫《埃及王子》，
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影叫《埃及王子》，
好像摩西在这个宫殿里面是多么的威风，
好像呢摩西在这个皇宫里面呢是几咁威风的，
只是一想其实不是的，
那么其实仔细一想呢都不是的，
他从小就不是在公主身边长大，
他从小呢都不是在公主身边长大，
跟公主没有母子的感情，
他跟公主呢是没有母子的感情的，
他虽然进了王宫，
他虽然进入了王宫，
在一个不认识的女人面前做儿子，
在这位不认识的女人的面前作为她的儿子，
她会是什么感受，
她是会有什么感受呢，
她会随时谨小慎微小心翼翼，
她会随时谨小慎微小心翼翼，
看人的眼色，
看她的眼色，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不敢说话，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不敢说说话，
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她不知道要说什么，
她也没有安全感，
他也都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不熟悉这个环境，
因为他不熟悉这个环境，
所以说摩西的童年包括青年时代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成长起来的，
那摩西他的童年包括这个青年时代呢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走过来的，
这就造就他的性格，
那这个呢也都造就了他的性格，
并不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
他不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
或者 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或者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但是他有正义感，
他有正义感，
有件事情发生了，
有些事情发生了，
圣经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圣经上面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他从王宫回到母亲身边来看自己的家人的时候，
他从王宫回到母亲的家里面看家人的时候，
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见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
他左右观看了，
见没有人，
见没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就将个埃及人打死了，
藏在沙土里，
藏在沙土里面，
这个事情他做了，
这件事情他做了，
其实他是相当害怕的，
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害怕的，
因此他很注意周围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因此他很注意周围的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所以他第二天他出去，
第二天他又出去了，
就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
见到有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斗，
就对那欺负人的说，
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
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你为什么要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
那个人就说了，
谁你立为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难道你要杀我们，
像杀那埃及人吗，
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
摩西便惧怕，
摩西就怕了，
说
就说了，
这是必是被人知道了，
这件事一定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
法老听见这件事情
就想杀摩西，
就想杀摩西，
但摩西逃避法老，
但是摩西逃避法老，
逃往米甸地居住，
逃往米甸地居住，
这就是摩西四十岁左右或者之前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这个就是摩西在四十
岁左右
或者之前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就逃跑了，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他就逃跑了，
逃跑得远远的，
逃跑得很远很远，
他从埃及逃到了西奈半岛的另外一边，
他从埃及逃到西奈半岛的另外一边，
一个没有人烟的旷野，
是一个没有人烟的旷野，在那里生活，
在那边居住了四十年，
在那里他居住了四十年，
做牧羊人的工作，
他做牧羊的工作，
彻底的躲避了这个有埃及人出入的地方，
彻底躲避了有埃及人出入的地方，
他真是害怕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害怕这件事情，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了解了摩西他的为人，
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了解到摩西的为人，
摩西在侍奉主的呼召的时候，
摩西在侍奉神给他的呼召的时候，
他的关注点是自己，
他的关注点是在自己身上，
他看到是自己的软弱，
他看到自己的软弱，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不配，
所以他觉得是非常的不配，
他虽然有正义感，
他虽然有正义感，
但是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他 杀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
他杀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
应该是四十岁了，
应该是四十岁了。
四十岁是很成熟的人呐、
啊，四十岁呢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人了。
他做事的时候，他已经会度量一下轻重啊。
他做事的时候一定会衡量一下事情的轻重。
可是他头脑一热，
但是他头脑一发热，
他就把人给杀了。
他就将人杀死了，
说明他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
讲明他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
感情用事的人的确成功的几率不高。
感情用事的人成功的几率呢是不是那么高的？
中国清代皇帝光绪，
中国清代皇帝光绪
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也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
也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
在这个西方列强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在西方列强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特别想壮大他的大清王朝，
他特别想壮大他的大清王朝。
在一群年轻人的这个鼓捣之下，
在一群年轻人的辅导之下，
要做这个变法的工作，
要做这个变法的工作，
但太操之过急，
但是太过操之过急了，
太过感情用事，
也都太过感情用事了，
就被慈禧一下子给扼杀了，
咁就被慈禧一下子给扼杀咗啦。
所以软弱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软弱系成就唔到大事。
摩西也知道这一点呐、
啊，摩西也都知道呢一点。
第二个，摩西是敢于行动，但是呢，他就缺乏担当。
咁第二个呢，就系摩西呢系敢于行动，但系缺乏担当啦。
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哈，
中国人有一句嘅成语话，
敢做敢当，是不是？
敢做敢当是不是呢？
你敢于做这个事情，你就敢于担当啊！
你敢于做这件事情，你就敢于担当啦、
啊。因为你是个成熟人，
因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
你干事情是有目的的呀、啊。
你做嘢是有目的的，
那就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啦、
啊。你就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啦。
可是摩西没有，
但是摩西呢却冇。
他是想找机会哈、
啊，他是想找机会
啊，或者这个事情不被人发现。
或者是令到这件事情是不被发现的，
可是一发现，
但是一旦被发现，
他就害怕了，
他就怕了，
逃跑了，
他就逃跑了。
这个没有担当的这样一个人，他也是干不了什么大事的。
一个没有担当的人呢，他是做不成大事的。
当神呼召他来做这么大的事业，
当神呼召他来做这么大的事业，
要他去做希伯来人的领袖的时候，
要去做希伯来人的领袖的时候，
他真的不敢担当，
他真的不敢担当啊！
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事情啊，
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事情。
他逃到缅甸以后，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他的家人啊，
他逃到缅甸之后，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他的家人，
就是他的羊群啊，
就是那帮的羊群。
他怎么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他怎么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摩西一看到自己的软弱，
摩西看见自己的软弱，
自己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
自己又没有这样担当的能力，
他就拒绝神了，
他拒绝神。
第三个，
第三方面，
摩西他对我自己没有自信的，
摩西他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他没有信心去面对挑战，
他没有信心去面对挑战。
譬如说你去杀那个埃及人，
譬如说你去杀那个埃及人，
你敢于去杀他，
你敢于去杀他，
你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你是有一个预见的，
你对未来的发生的事情你是会有一个预见的，
你有预见，
你有预见，
你就知道怎么去面对，
你就知道怎样去面对，
来去建造自己，
你建造自己，
来改造这个环境，
你改造这个环境。
自信在这个世界上是能够建造事业的，
自信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能够建造事业的。
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中国古代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诸葛亮，
诸葛亮
非常自信的一个人，
非常自信的一个人，
他知道自己的才华，
他知道自己的才华，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也都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把自己藏起来，
他将自己眯埋起上来，
就是让别人来找他，
要别人来找他。
哎，刘备三次来拜访他，
刘备三次来拜访他，
第三次他才出山，
第三次呢他才出山，
果然成就了大事业，
果然成就了大事，
充满自信，
充满自信。
但是摩西没有这个自信，
但是呢摩西没有这个自信，
所以说在神面前他不敢啊，
所以说在神的面前他不敢啊，
他拒绝啊，
他拒绝了。
第四个，
第四方面，
他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他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耶稣在王宫里面，他跟谁说话呀？
你话喺王宫里边，佢同边一个人讲说话呢？
他不会说话，
佢唔识讲嘢。
四十岁以后，他逃到了米甸。
四十岁就逃到米甸，
荒无人烟的地方。
荒无人烟嘅地方，
说话的对象就是太太。
讲说话咧，可能只系对住太太、
孩子、
细蚊仔，
所以他不会说话，
所以佢唔识得讲嘢。
我常常去内蒙古草原，
我时常去蒙古嘅草原。
我也有一群内蒙古的这个蒙古的弟兄姐妹的朋友，
我亦都有一班咧系蒙古嘅弟兄姊妹嘅朋友，
他们都不太会说话，
佢哋咧都唔系好识讲嘢噶，
因为他们长期在草原上放牧，
因为佢哋长期咧喺草原上边放牧，
他们面对的都是羊，
佢哋面对嘅都系羊、马，
跟谁说话呀？
佢从边个人讲说话呢？
所以他们都不善交结，
所以佢哋都唔善于交结，
不善于言语。
亦都唔善于言语。
做领袖是要说话的，
做领袖咧系需要讲说话噶。
你没有这个说话的能力，你怎么带领别人呢？
你冇呢个讲说话嘅能力，你点样去带领别人呢？
摩西一想到这个弱点，
嗱，摩西一谂到呢一方面嘅弱点，
他就更是要拒绝神啦。
佢就更加系要拒绝神啦。
你找别人吧，主啊！
哎呀，你揾另外一个人去做啦。
我是拙口笨舌的，
我系绝口笨舌噶，
我根本都不会说话，
我根本都唔识讲嘢。
你要我去做什么？
你要我去做啲咩嘢呢？
这就是摩西在看待自己的时候，
呢个系摩西睇到自己嘅时候，
看自己都一无所用，
睇到自己咧真系一无所用，
全都是弱点，
完全都系弱点。
这样的人怎么去侍奉神？
咁样嘅人点样能够侍奉神呢？
这就是过去的摩西，
呢个就系过去嘅摩西。
可是摩西的后期的侍奉是非常讨主喜悦的，
但系摩西后期嘅侍奉咧系非常讨主喜悦噶，
而且是成就了主的大的事业的，
而且呢成就咗主咁大嘅事业。
这么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怎么能为主做这么大的工作，这么好的工作呢？
咁软弱嘅一个人，点样能够为主做咁大嘅工作，咁好嘅工作呢？
弟兄姐妹，你们有想过没有？
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呢？
我好好思想，
我哋要好好思想。
在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
当我读到呢一段嘅圣经嘅时候，我豁然开朗，
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摩西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
我就知道摩西点解会有咁大嘅成就啦，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
就系我哋刚才读嘅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五节嘅经文。
这些经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呢啲嘅经文当中好重要嘅，
就谈到了主耶稣的侍奉，
就系讲到主耶稣嘅侍奉，
把主耶稣的侍奉和摩西的侍奉进行比较，
将主耶稣嘅侍奉同摩西嘅侍奉作一个嘅比较。
在这边就谈到了摩西侍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在这里就看到摩西侍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摩西为仆人，
就是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这一下让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
这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敞亮了。
原来摩西能够产生自己的改变，是因为他对神的忠心。
原来摩西能够产生自己的改变，是因为他对神的忠心。
你知道对神的忠心和他过去对自己的这种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你知道他对神的忠心和过去他对自己的态度是一个怎样的转变呢？
就是一个从自我到对神的这个态度的转变，
就是从自我到被神的一个的态度上面的转变。
当一个人只看自我的时候，
当一个人正在看自我的时候，
特别是在神面前看自我的时候，
特别在神的面前看自我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污秽，
看见的都是污秽，
都是软弱，
都是软弱。
但一个人把眼光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但是当一个人的眼光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摩西把自己的眼光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摩西将自己的眼光转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表达出来就是对神的敬畏，
他表达出来就是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忠心，
对神的忠心，
对神的忠心使他的侍奉产生了180度的转变。
对神的忠心使到他的侍奉产生180度的转变。
第一，他对这个神至死不渝的忠诚。
第一呢，就是对神至死不渝的忠诚。
我想摩西有很多的故事能够表达他对神的忠心。
我想摩西有很多的故事是表达他对神的忠心的。
我想用其中的一段故事来作为一个集中的一个分享。
我想用其中的一段的故事来作一个集中的分享，
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到了西奈山之下，
到了西奈山的下边，
在那边安营扎寨，
在那里安营扎寨。
摩西几次到西奈山上去朝见神，
摩西有几次呢上山上去朝见神。
有一次他带着约书亚一起上山，
有一次他带着约书亚是一起上山，
在山上有四十天之久，
在山上面有四十天之久的，
这四十天不在以色列人当中，
这四十日不是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以色列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以色列人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产生了混乱，
就产生了混乱，
他们就把亚伦找出来，
他们就将亚伦叫出来了，
是不是摩西把我们抛弃了，
是不是摩西将我们抛弃了、啊、
是不是神把我们抛弃了，
是不是神又将我们抛弃了、啊、
亚伦就跟他们出主意，
亚伦就为他们出主意了，
要他们把金子都献出来，
叫他们将这些金子都献出来，
用那个金子打了一个金牛犊作为他们的偶像来崇拜，
将那些金子打造出一只金牛犊作为他们的偶像来崇拜他，
这些在山下发生的事情，
这些都是在山下发生的事情，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在神送摩西下山的时候，
在神叫摩西下山的时候，
把这件事告诉了摩西，
也都将这件事情告诉摩西，
摩西听到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的气愤、啊、
摩西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气愤，
甚至于把神赐给他的那个十诫的那个石板都砸了，
甚至是将神赐给他的十诫的法板都将他打碎了，
他招了一些忠心的利未人，
他找来了一些忠心的利未人，
在以色列眼中杀那些出坏主意的人，
在以色列人眼中杀死那些出坏主意的人
有一千多人、啊、
有一千多人，
表明他的愤怒，
表明他的愤怒，
为什么他这么愤怒，
为什么他这么愤怒呢，
对神的忠心，
他对神的忠心，
你们这些人神对你们多么好啊，
你们这帮人神对你们是多么好啊，
神是真实的唯一的真神啊，
神是真实唯一的真神，
你怎么能够这么样对待神，
你们为什么能够这样来对待神啊，
你怎么能这么背叛神，
你们为什么这样背叛神啊，
所以他对神的忠心就产生了愤怒，
他对神的忠心就产生了愤怒，
我们说是一种义怒啊，
我们说是一种的义怒，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行为，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行为了，
这个行为表达了摩西对神的忠心，
你的行为表达了摩西对神的忠心，
摩西对神的忠心的第二个方面，
那摩西对神的忠心的第二方面，
对神旨意的忠心，
对神旨意的忠心，
就是神交托的事情我努力去办到，
神交托他的事情他努力去做得到，
我以我侍奉你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我以我侍奉你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对你的忠心，
对你的忠心，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神对摩西说，
神就对摩西这么说了，
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我看这些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啊，
你且由着我，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使到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对摩西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神对摩西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要放弃希伯来这个民族，
要放弃希伯来这个民族，
重新拣选摩西的家族，
重新拣选摩西的家族，
让摩西的家族成为一个替代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群体，
让摩西的家族来替代以色列的这个群体，
来成就他的旨意，
来成就他的旨意，
你看摩西怎么回应，
那你看看摩西怎样回应，
摩西说，
摩西就说了，
耶和华呀，
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啊，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
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必给你们的后裔，
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他记得神对他的托付，
他记得神对他的托付，
神在永恒的计划当中的旨意，
神在永恒计划当中的旨意，
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面前的交代，
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面前的交代，
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
神的旨意是不能够改变的。
神虽然向他发烈怒，
神虽然间向他发烈怒，
但是他知道神还是要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自己的使命的，
但是他知道神仍然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自己的使命的。
所以说，
所以话，
在神面前祈求神，
在神的面前来祈求神，
成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
成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
继续救恩的计划，
继续救恩的计划，
让以色列人成为救恩计划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单元，
让以色列人成为救恩计划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单元。
这就是摩西对神的事业的忠心，
这个就是摩西对神事业的忠心，
一定要尽一切的努力成就神的救恩计划，
不一定尽一切的努力来成就神的救恩的计划。
这就是摩西的忠心的第二个表现，
这个就是摩西忠心的第二个的表现，
以自己的忠心来实现神的旨意，
以自己的忠心来实现神的旨意。
摩西的第三个忠心，
那摩西第三个的忠心
表现在对神所爱的人之爱的这个方面，
表现在神所爱的人之爱的这个方面。
摩西知道神爱希伯来人，
摩西知道神爱希伯来人，
他爱神之所爱，
他爱神之所爱，
神所爱的他都爱，
神所爱的他都爱，
爱他们到底，
爱他们到底的。
其实爱这些希伯来人不容易，
其实爱希伯来人真的不容易啊！
大家知道摩西在带领这些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一系列的事情，
这些人经历了神那么大的恩典，
就是他们经历神那么大的恩典，
过红海，
过红海，
吃玛拿，
吃玛拿，
天上降下肉来，
天上降下肉来，
没有水的时候神甚至以活水来喂养他们，
冇水嘅时候，神以活水嚟喂养佢哋。
神是多么的真实啊！
神系几咁嘅真实呢？
可是这些人不爱神，
但系呢一班嘅人咧却唔爱神，
对神不断的抱怨，
对神又不断嘅抱怨。
这种人可不可爱？
呢啲人可唔可爱啊？
按照摩西自己来说，不会爱他们。
按照摩西自己嚟讲咧，系唔会爱佢哋噶。
再说摩西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啊。
就系摩西对佢哋嚟讲都冇乜可爱嘅地方。
他不是和这些人一起长大的，
他们又不是在一起长大的。
他从埃及逃出来的时候有四十年之久，
他从埃及逃出来的时候有四十年之久，
八十岁的时候回到了以色列人当中，
到八十岁的时候才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自己的父母也不在了，
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了，
亲人也不在了，
亲人又不在了，
以前的朋友也没有了，
以前的朋友又不在了。
他就爱谁呀？
他爱哪一个呢？
但是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所看到的摩西，
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的这一位的摩西，
对以色列人充满了爱，
对以色列人是充满爱，
生命之爱，
是生命之爱。
当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发怒的时候，
当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发怒的时候，
神要毁灭这个民族，
神要毁灭这个民族。
摩西曾这么对神说，
摩西曾经这样对神说，
哎呀，这百姓犯大罪，
他说哎呀，这些百姓犯了大罪了，
为自己做了金像，
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倘若你能够去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
不然的话，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面涂抹我的名。
他宁可自己被神击打，
他宁可自己被神击打，
宁可自己的名字从永生的册子上被抹去，
宁可自己的名字从永生册上被挪去，
都愿意保全以色列人的生命，
都愿意保全以色列人的生命，
保全以色列人领受这么大的救恩，
保全以色列人领受这么大的救恩。
这不是生命之爱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生命之爱是什么呢？
他不是凭着肉体去爱这些人，
他不是凭着肉体去爱这些人，
他凭着爱神去爱这些人，
他凭着爱神去爱这些人，
表达出他对神的忠心，
他表达对神的忠心。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来思想摩西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思想摩西是什么呢？
我们教会要复兴，
就是我们教会的复兴了。
疫情之后我们要重新聚会，
疫情之后我们会重新聚会，
实体的聚会了，
就会有实体的聚会了。
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人来领受这个救恩，
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有更多的人能够领受救恩，
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参与，
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参与。
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人拾柴火焰高，
所以你们的参与会对教会的复兴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们的参与呢，是会对教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一谈到侍奉的时候，
但是弟兄姊妹一讲到侍奉的时候，
就像摩西一样，
就好像摩西一样，
往内看，
往里面看，
一看到自己的时候，
一睇见自己嘅时候，
就看到自己的软弱，
就睇见自己嘅软弱，
看到自己的不配，
睇见自己嘅唔配，
就会打消我们侍奉主的念头，
打消咗我哋侍奉主嘅念头，
甚至像摩西一样的拒绝主的呼召，
甚至乎好似摩西一样拒绝神嘅呼召，
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经历。
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经历，
我们这些传道人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生命的过程，
我们作为传道人都经过这些生命的历程，
因为我们不配侍奉主啊，
因为我们是不配侍奉主，
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走到侍奉的岗位上来的呢？
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做到在侍奉的岗位上面呢？
其实我们都是以摩西为榜样，
其实我们是都以摩西作为榜样的，
不看自己，
不看自己，
只看神，
只看神，
只忠于我们的神，
只是忠于我们的神，
我要忠于他，
我要忠于他，
我就要侍奉他，
我就要侍奉他，
我要侍奉他，
我要侍奉他，
就要爱他，
就要爱他，
他爱的也要一样去爱，
他爱的我一样要去爱，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努力去做，
他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努力去做。
摩西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侍奉的岗位的吗？
摩西不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侍奉的岗位吗？
他的这样的忠心不就成就了神的伟大的事业吗？
他的忠心不是成就了神伟大的事业吗？
弟兄姐妹，我们都能，
弟兄姊妹，我们都能，
我们都来参加教会的事工，
我们都来参加教会的事工，
摆上我们的软弱，
摆上我们的软弱。
其实神要使用我们，
其实神要使用我们，
不是要使用我们的能力，
不是要使用我们的能力，
我们能力算什么呀？
我们的能力是算得什么呢？
我们的能力能够跟保罗比较吗？
我们的能力能够跟保罗比较吗？
保罗在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智慧上来说，
保罗在人的智慧上面来讲，
他不比孔子和老子更伟大吗？
他不比老子、孔子更伟大吗？
但是他在侍奉的角度，他怎么看待自己啊？
但是在侍奉的角度，他怎样看自己呢？
保罗有这么一句话，
保罗有这样的一句的话，
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
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认为我有忠心，
因为他认为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派我服侍他。
保罗知道自己能够侍奉神，
保罗知道自己能够侍奉神，
不是靠着自己的那点能力，
不是靠着自己那一点能力，
是因着对神的忠心，
是因着对神的忠心。
主耶稣基督把他的能力赐给了保罗，
主耶稣基督将他的能力赐了给保罗，
他是来自于神的能力，
他是来自于神的能力，
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
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保罗说，我忘记过去努力面前，
所以保罗说，我忘记过去努力面前，
我看过去是死的，
我看过去是死的，
是粪土，
好像粪土，
因为我有个全新的重生的生命在主面前来侍奉主。
因为我有个全新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主。
我摆上给主使用。
我摆上被主使用。
主就把他的智慧赐给我。
主就将他的智慧赐给我。
把能力赐给我。
也就将他的能力赐给我。
就这样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保罗。
就这样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保罗。
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即使在神面前，我们什么能力都没有。
其实我们在神面前真是什么能力都没有的。
神也不是要使用我们的能力。
神也不是要使用我们的能力。
神要使用的是我们的忠心。
神是要使用我们的忠心。
我们对神的忠心。
我们对神的忠心。
神就会用他的能力来充满我们。
神就会用他的能力来充满我们。
使我们有能力去侍奉主。
使我们有能力去侍奉神。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我们在忠心当中仰望神，
我们在忠心的里面来仰望神。
让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您。
天父上帝，感谢你。
感谢您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
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
我们看自己像摩西一样的软弱，
我们看自己就好像摩西一样的软弱。
但是你看摩西的忠心，你就给他大大的赏赐。
但神你却看摩西的忠心，你对他大大的赏赐。
你也以这样的生命来激励我们，
你都以这样的生命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忠心，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忠心，
并且在我们的忠心当中来使用我们，
并且在我们的忠心里面来使用我们，
加我们的力量，
加给我们力量，
复兴我们的教会，
复兴我们的教会。
我们教会必然会在你的祝福当中得到复兴，
我们的教会必然在你的祝福的当中得到复兴。
我们的忠心也必大大被你使用，
我们的忠心也必然被你大大的使用。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
阿们。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力，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